今天阿姜柴拉他来了，绝大部分人都迷了，努力的觉知修行，在早期的时候要稍微有一点点刻意，心会有一点点紧，有点点憋闷，但是不要太紧了，最开始要有一点点紧，一旦修行一段时间之后，心就会慢慢松开到刚刚合适。那有的人太紧了，太憋闷了，心不愿意跑就不行了，修行会很累。有的人一开始就刚刚合适，很快就会跑掉了，那个更加不好用。先有点点紧，然后后面才放松，刚刚合适。这些是无法直接教大家的，这是一门艺术。这个原理是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这是属于理论，但是我们真正在动手修行的时候全都紧盯，然后慢慢的去学习是什么程度刚刚合适，要慢慢训练。在我们真的会修行的时候，心会安住，突立突显，这个会很舒服，不会郁闷，不会紧。但是要想拿到这个程度，有的人要训练好几个月，包括那个龙婆出家的师父，也其实也是居士来出家，龙婆就要训练。首先要训练的是那个戒律这一块要检查，如果没有出家的话就教导戒律，如果曾经出家的就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缠着的，如果有一些破戒的地方要去纠正的要去纠正，如果曾经是已经那个不能出家了的就不能出家了。这个戒律也是需要去学的，戒律包括要学习227条戒以外的，出家人并不只是持守227条戒，有非常的多。比如进到寺庙，我们碰到那些比我们出家的时间更久的出家师父，必须怎么做？我们跟剃度师在一起的时候必须怎么做？剃度师应该怎么照顾自己的弟子？龙婆并不是剃度师，龙婆仅仅只是老师，那师父，那对师父应该怎么去对待？也是有规则的，那弟子应该怎么对待师父？或者是有客人来了，有挂单的僧人来了之后应该怎么去对待？或者是要去修头陀行要怎么修？在寺庙里面可以修头陀行吗？可以做得到吗？可以做得到。头陀行总共有13条，我们大家是居士，有些都可以修。比如吃饭，一坐时也可以做得到，仅仅只是在钵里面吃都可以训练。有些条居士是做不到的，先要去学习有关于戒律，那之后就是训练禅定。训练禅定，如果谁能够进入身定就去训练身定，如果谁无法进入身定，那就去训练刹那定，也就是一瞬间的禅定。在我们这个时代仅仅只是能到这个程度，那些真正进入身定的可以这个用手指数过来了，不多的。心一整天都是动荡不安的，现在这个时代的出家人的禅定已经跟以前的高僧大德是无法比的，根本比不了。龙婆去学的那些高僧大德，他们的禅定非常的稳固，非常的厉害，而且神通非常的多。有的道场很奇怪，每个道场也有点不同。我们这个时代只是不上网就已经很大的福报了，不用是什么身定。龙婆对那些上网的出家人没什么兴趣了，那些是根本斗不过烦恼习气。作为出家人，现在这个网络比那些烦恼习气更厉害。至于说挂单的那个师父，龙婆只是提醒别去上网，那不是龙婆的事情。偷偷的去玩没有关系，因为龙婆不知道，但是时间一久龙婆也会知道。一定要训练让心有真正的禅定。这些来跟龙婆出家的人在居士的时候已训练得很好了，但是真的出家的时候从头开始训练，居士们拥有的那个禅定太少太少了，太柔弱了。因此有的出家人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心就会安住，但居士也可以做得到，不用说那完了我没有办法出家成为比丘。居士也可以做得到，取决于自己要有规矩， 每一天都要安排时间出来在固定形式用功，去打坐，去进行，去念佛陀，什么东西都去修，要心意坚决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它迷失它跑掉，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，就只是这样，禅定就会慢慢增长。一旦禅定好了，就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，不要让心这个如如不动，心止不动，去观心工作，或者观身体工作也可以，观身工作，观心工作，就可以开发智慧，就会看到全部都是无常苦与无我的境界，这么去看见，这么去训练。接下来请寺庙的人做传销报告，明天龙婆不在。基本可以去用功，不停的用功，依然还有一点在打压自己，如果能看得出来就可以通过了。已经进步了，继续去用功，那个进步的还不够。观察到了吗？你的心一会跑掉，一会打压，一会跑掉，一会打压，你感觉得到吗？就是这样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它。你有在打压也知道，要走神的时候好了也知道，常常的去看，这样才会开发智慧。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禅定，基本可以开发智慧，心已经可以跟自己在一起了。开发智慧就是观身工作，观心工作，不停的去训练。一旦心散乱了，又再一次休息奢摩他，别扔掉奢摩他。慢慢的去训练。如果龙坡一讲法，你马上就会做得到的话，那也太厉害了，做不到的。龙婆讲法的这些东西，那是龙婆的智慧，高深大德的智慧，而不是我们的智慧。一定要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，不停地去观察，去体会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哪一天相同过，曾经看到过吗？而且在同一天早中晚，我们的心也是不同的。接下来就会看到每一个瞬间，看到头像心也会变，听到声音心也会变，去想心也会变，感觉到吗？能够这么看到就已经很好了，不停地去训练，已经进步很大了。为什么要打压它呢？打压控制不了的，如果打压的话就会憋闷，就会苦闷，但是无法无缘无故地去阻止它打压，而且打压了去及时的知道，心一旦聪明了之后，他就会自己不去打压了。如果打压了之后以为那个很好，就会一辈子都会去打压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打压，知道说那个是在造作，心就会自己不再造作了，不会打压。心迷失，这个是属于往不好的方向在造作。如果在打压，那个称之为是在造作这个好的方面的造作。那个在努力的不造作，称之为造作不造作，全都是造作。我们的心只能造作这三种形式，一整天日日夜都在造作，绝大部分是造作两个，迷失或者是打压。那个没有修行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迷失。如果我们是修行呢，有迷失跟打压，慢慢的去训练，接下来没有打压，有的只是迷失跟觉知，迷失跟觉知。如果到了极致，就再也没有迷失了，慢慢的去提升。这个让心保持中立有好几种方式，比如说奢摩他，那个是不行的，那个是属于禅定的事情，另外是以决心来做得到。及时的知道自己没有保持中立，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没有保持中立，喜欢跟不喜欢的就会灭去，就会开始保持中立，以智慧保持中立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不停的去了解它，探究它的实相，不停的去了解它的实相有两个级别，最开始是感知到境界，比如说贪嗔痴升起了，第二个是知道对那个境界的状态，也就是满意跟不满意。以决心一旦及时的知道，就会灭去，他就会用决心保持中立， 就不停地去看境界在工作运作。一旦看到境界不停地运作，接下来智慧会升起，就会看到苦乐好还是坏，全部都是生了就灭，是平等的。这个是以智慧保持中立，直到升起圣道。现在是以觉性保持中立开始。修行已经很好了，修行已经对了。你从哪里来的？感觉到吗？心有时候会自行的愉悦。随喜功德，你随喜龙婆的功德的时候，你心很愉悦，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，看到它是自行在运作的。有的人修行很害怕，然后意念到龙婆的方法不用，这个是属于生随念，想到自己的师父，心就会有法起，有快乐。不是龙婆多厉害，那个是属于我们自己心的一个自然的运作，我们想到我们的高僧大德禅定就会升起。曾经有一个出家师父来分享，他去到佩切普一个山洞，那个特别冷，晚上特别冷，他不知道怎么办了。然后出家人的衣服也很少，几乎要冻死了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他就去打坐想到龙婆，心就会集中。那就看到这个呼气的时候就像火从鼻孔里面出来一样的，然后他就跟火在一起，不冷了，会很温暖。谁曾经感觉到吗？有一个人他见到龙婆就很热，那个能量特别强，磁场特别强，想到佛陀，想到佛法，想到圣僧，想到高僧大德，想到布施，想到持戒，想到禅定，想到死亡，想到身体，想到呼吸，就是这些事物会让我们的心全都升起禅定，想到宁静。经典称之为涅槃，但是我们不认识什么是涅槃，我们只能想到宁静。如果让我们的心放松，能够听到那个极静的声音吗？能够听到在我们耳朵里面很安静的那个声音吗？感觉到吗？心也可以平静下来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在马路边上同样也可以听到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一直存在，别临着它，心一旦临着就会开始昏沉。别想到布施，我们曾经做过布施，我们想到之后我们就会快乐。自己没有做，但是我们只是随喜别人的功德，想到别人在做布施，我们也会快乐。很简单，禅定非常简单，如果我们会修的话，什么东西都全是，非常的多。有个居士在哪个国家记不得，在挪威，他供养龙婆50万，龙婆就把他拿去这个挖井，就随喜功德嘛，你要随喜嘛，哦，这样你才可以获得功德，看到吗？功德很容易找，但现在的是贪心了，心全散乱了，自己去修行，什么东西都比不过自己修行，在世间活着，做这个做那个，仅仅只是获得快乐，不施持戒，修习禅定，只能获得快乐，开发智慧，看到名色身心的实相，就会可以来到解脱，是以智慧而解脱，仰赖于戒跟定来帮忙，可以开发智慧很方便。如果我们的戒不好，我们的心会散乱，心散乱就无法看到身心的实相，这个是有次第的，我们要努力的去训练，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，别去动荡不安，心跟自己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就去观身工作，观心工作，直到智慧升起。智慧无法命令它升起，智慧是属于修慧，源自于我们培养觉性，开发智慧。修行修不了就去念佛陀，修行的意思是培养觉性，开发智慧，不停地去训练。一旦我们的心有智慧，有一丁点智慧，就会愉悦亮堂， 如果智慧非常的圆满成熟，就会升起圣道，光明就会呈现，但是并不是禅相里面的光明，那是另外一种形式，这属于智慧的光明。佛陀说这个任何的光明无法跟智慧的光明去相提并论，这是事实。比如智慧在这个初世间的智慧升起的时候，世间没有月亮也没有太阳，全部都灭掉，那个光明就在我们的内心，光明亮堂，即便是没有月亮没有太阳它也可以亮堂。因此想找到跟智慧相提并论的光明不存在。我们修行了之后会升起某一些领悟，感觉到吗？就会是光明亮堂，愉悦有快乐。谁曾经修行了之后升起了某一些领悟有快乐的，请举手，有吗？同样有很多，但是有快乐知道了之后就要扔掉它。那些领悟仅仅只是路边的风景，别把它抓住，从头开始，重新开始，不停地活在当下。这个一旦升起的一些领悟，就只是知道，就只是领会，然后就把它扔掉，要重新归零，不停地去训练，这样就可以取得道与果，不难的。谁想问龙婆的？等一下去问那些指导老师。龙婆的声音已经不太有了，等一下还要需要跟出家师父们互动，想回答也不行，因为这个医生在旁边盯着龙婆。龙婆从来没有停止教大家。龙婆在四年以前得癌症，有好几个医生来帮忙照顾龙婆，有时候声音无缘无故没有了，然后又有一个医生来帮忙照顾，还有磨勺这个医生来帮忙联系。一旦龙婆生病了，龙婆就会去找医生，有时候会医生会上门来看龙婆。我们大家心肠很好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药品补品供养。如果龙婆吃大家供养的每一个东西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我们大家想着把这个药品、这个保养品、这个方法、那个方法供养龙婆，龙婆随喜，但是龙婆并没有吃，你吃太多身体也接受不了。龙婆并不会去相信那些没有经过科学实践的内容，这么做了会好，那么做了会很好，龙婆不会相信。听龙婆讲很久了，曾经听说过吗？龙婆说这个好运跟这个坏运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从来不讲好运跟坏运？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在龙婆的心里面，是好还是不好取决我们自己，取决我们自身，不是好运跟坏运去怪罪于运气。有的人说这时候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星座星象，去怪罪那些星座星象，全部都是因跟果，而不是跟什么星座有关系。包括前面发生枪击案件，包括昨天也有，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。如果我们随着烦恼习气的心而行动，就永远没有尽头。我们的压力很大，我们就会去伤害别人，枪杀这个追着枪杀那个，我们的生命品质只会更加的脆弱，我们的心就会不停的下堕，因为我们在随顺我们的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就会越来越强大。因此努力的不要去迎合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随便去造恶，透过戒定慧来战胜烦恼习气。如果烦恼习气比我们更强大，我们就要去用心的去持戒，怎么样都不去破戒，我们要这么去下定决心。如果我们的心力越来越增长了，有禅定，就不会去一直躲避了，而且是直接去压制烦恼习气了。戒是呵护自己的心，不让他对烦恼习气投降，禅定是可以压制烦恼习气，智慧是直接把烦恼习气的根灵根拔除。智慧就是不停地观自己的身根心，有一天就可以把烦恼习气灵根拔除。如果烦恼习气很强，超过了我们的禅定跟智慧，就去持戒，怎么做都不破戒，别去伤害别人， 别去欺负别人，别去侵占别人的财产，生气了之后然后去杀人放火，不用问说他会去哪里了，真正那样的状况心是没有决心的，怎么都会去堕到恶道的，然后去追着去杀别人，没有感觉到错，那个是邪见。佛陀说没有看到说有什么东西的副作用会比这个邪见的副作用更大，那些邪见的人绝大部分都会下到很深的地方，甚至来到这个无间地狱。那个有的人觉得很好玩去杀人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邪见，这个要去看因跟果，我们就大概可以评估他会去到哪里。所以以前的那些大盗他们去到哪里，那些很厉害的人去刁难别人，他最后会投身在哪里。好了，回家吧。如果还没有回家，想问那个去跟指导老师请教，可以去跟他们去请教。